资讯即时通。
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你们相会，这是新 1.0 职场黄金生存法则空中系列讲座，今天是第二集，我是傅佳琪心理师，好，叫我小傅就可以了。经过上一次的课程呢，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叫做自我价值跟自我接纳。那其实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部电影，透过这部电影来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自我价值感跟自我接纳。这部电影呢叫做《心灵铁窗》，它是小说改编的，大概是在2008年的那个时候出来的。那它的中文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翻译片名翻译的比较好，你看你那个 Top Gun 人家就翻作好大一把枪，我们翻作捍卫战士。那这部电影叫做心灵铁窗，其实有一系列电影都叫心灵点滴啦、心灵铁窗啦、心灵访客。那心灵铁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它的英文的片名叫做什么 Boy A，不是一个男孩哦，是男孩 A。 什么叫男孩 A？ 这其实在告诉各位，很多时候当你犯了罪犯了错，其实你可能就没有名字了，你可能是用代号，我们用代号来指称你，甚至在新闻上我们会发现，诶，谁犯罪，诶，什么嫌犯陈、嫌犯林，我们可能会什么嫌犯 A 君、嫌犯 B 君，因为可能有两个嘛，就 A 君 B 君，所以我们常会用代号，会用那个嫌犯 A、嫌犯 B 来指称这个人。所以我们叫做 Boy A， 因为他是一个很年轻就因为过失误杀一个人，所以当他入狱的时候其实还未成年，他离开的时候呢已经25、26岁了。所以你看他的片名叫 Boy A， 那翻作心灵铁窗。稍微介绍一下这部电影，他是一个男生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因为误杀了人，然后就变成千夫所指，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大麻烦大问题，那被关了某些年之后大概25、26岁出狱了。他也期待他的出狱能够有新的生活，整部电影开始就是在那个访谈室跟他做访谈，他非常期待开始展望新的人生。你想他人生最重要的学习的阶段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那因为他出狱的时候其实还很年轻，才25、26岁，他可以很容易再展开新的生活。所以这部电影就是从他开始出狱来去告诉你，那他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的生活你看他长得还蛮帅的，又年轻，然后对他这个年纪来说要找个工作其实没有太困难，那也碰到了一个女生也还蛮欣赏他的，那那个女生也还蛮主动的，好像自然而然之后他们也就像是男女朋友。当他人生越往光明的时候，他的心里的负担越重，因为他难以忘怀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虽然他已经负起他应负的责任，他也服完了刑期，可是他内心其实并没有解套，他也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所以当他人生越开心越快乐的时候，他其实越害怕，他很怕一切会成为幻影，很怕一切的东西会变得不一样。在他一方面享受新的人生，一方面却担忧的过程中，在某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意外的解救一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因为差点要被车撞，那因为他的英勇解救让大家把他当成英雄来看待，但是他其实很希望低调的，虽然被大家看见是件还不错爽的事情啊，可是当随着被看见的时候，大家对他好奇，也对他的过去想要更了解，因为他其实是透过关护人的建议到一个新的地方过新的生活，这个关护人会希望他要隐瞒他的过去的所有，所以他曾经有数度想跟他的女朋友或跟他的好朋友说他的背景跟他曾经犯过的过错，但是他说不出口，或他要说的时候就想起关护人告诉他不要说，但是不断的隐瞒只会让他压力越来越大。就在他成为大家的英雄，大家都想更认识他的时候，更多的人想要了解他的过去，包含记者也来了，那他的秘密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那有没有被发现对他人生会不会有新的影响呢？那我们等到等一下再来跟各位做讨论跟分享，我们先来听一首美妙的音乐。
我们爱情何时安定点我们心病，拜托爱情来心爱歌伤我们的心，只要单纯几段
好，听完了音乐，我们要来告诉你故事的发展是什么。其实呢，他的人生我不知道跟各位同学人生会不会一样，但是我也希望各位期待离开这边展望新的生活。人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会往哪边走，我们常常听到过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相信，但是我也相信人生其实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我的路比较远，我的路比较辛苦，但是多年之后，这些辛苦的路或是付出的事情，一定都会对各位是很有收获跟成长的。当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多人来找我做諮商的时候都把我当神父，你知道那个神父就是我，就是单纯的倾听，大家来告解。其实好多人是犯了错来告解的，很多都不是那个受害者来的，很多就是比如说我外遇啊，可是我很自责啦，或我可能对谁说了一些话其实很伤他的心。其实很多人是有那个罪恶感或不舒服，然后前来做諮商。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我其实角色不是神父，如果是神父，我会告诉他神会赦免他，然后因为他的诚实他坦率，神会原谅他。我做的事情比较不是马上去除这些人的罪恶感，因为我觉得这些罪恶感对人是有意义性的，你会从这过程中去做反思。所以我重点不是告诉他没有罪，因为有没有罪也不是我来做评断。那我只是会想要让他去知道是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做那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然后呢，他今天来跟我说会期待我能够帮忙他什么，其实能够让他们心灵解套的绝对不会是我，而是因为是他们的状况。举个例子，大家都有谈过恋爱，但是你们一定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对不对？就是我真的好爱你啦，我愿意陪你一生一世啦，我们要永不分离，我要爱你100年10000年。我相信很多很多人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呢，不论是你或是对方，可能有一天就会告诉你，哦，我不爱你了，或是我对你没有感觉了。那个时候不论是你或是对方，其实都非常的愤怒，会非常不能理解，然后就不断的说，诶，当时的海誓山盟呢，当时我们说过的话呢。但是你会说时间不一样了。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还蛮相信这些人当时说这些话是真心的。就像我当下一定觉得我会爱你10000年，我当下会觉得我会永远在一起，但其实人是会改变，或者有些事情是会变化的，因为不同阶段我们两个的成长步伐不一样，所以的确有一些变化来产生。所以我会慢慢发现呢，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这么想，但事实上我们能不能做到，我觉得是有困难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把我当神父来跟我告解，他们告诉他真的想要成长，想要改变，想要不一样，想要不再犯一样的错。老实说，我相信你是真心想这么做，但是多数的我们是做不好也做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家人也会怪罪你们，啊，你怎么每次都给承诺都做不到。我相信你们心情一定跟我的当事人很像，就是我想给你承诺是我真的想，但是我为什么害怕给承诺，因为我真的没有信心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久而久之我们也不太敢给承诺了。当你越不敢给承诺，同样的我们对自己的自信心也会越来越低。但是我只能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是相信自己的真心，但是我们不见得能做到。但做不到不是代表我们不愿意做嘛，而是我们没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技巧。所以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也希望自己离开这边之后，毕业之后可以过得更好，找到稳定的工作，开始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做，跟碰到瓶颈或碰到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尤其呢，我们通常知道，你知道瓶颈之后啊，可能还有瓶塞啊，所以关关难过要关关过，我们的问题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简单被解决的。所以呢，这边的第二段呢，其实要告诉各位，我相信各位的真心，那你相信你自己吗？所以呢，真心不应该被否定嘛，但是我不知道是你能够做得这么好，没有关系。但是要提醒各位一个重点，就是呢，我不希望各位否定自己。所以呢，各位没有不好，只有不够。什么叫没有不好，只有不够？就是我不希望各位否定自己，用负向的方式来看待自己。 所以呢，我会告诉自己我做的不够多，或是我学的不够多。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课程中，其实在协助各位，我们要学的多一点。当我们更有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做得更好。好，我们再休息一下下，就来告诉各位这部电影后面的剧情的。各位好，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心灵铁窗》这部电影 Boy A 这个人，其实名字很重要，所以我在跟各位同学互动的时候都尽量叫各位名字，或记得各位的名字，或可能告诉我你们的绰号或昵称。对我来说，记得一个人的名字是基本的尊重跟礼貌，这很重要。各位未来去职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别人的名字，它很重要。当这个 Boy A 摆脱了那个 A 的名字之后，他找回自己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夹带着他的过去。当他解救了那个少女，成了英雄之后，让他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那个心灵铁窗，他都觉得是别人框住他，但其实他框住了他自己，因为他无法接纳他自己的过去。谁没有过去，但是他无法坦率面对自己的过去。同样的，那个关乎人要他不说，就我专业的观点，我还蛮鼓励各位要主动说。我们以后还会再上到这个部分，各位以后的履历跟自传的时候，我会蛮鼓励各位，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曾经在这边待过，我觉得可以写。因为如果你写了，如果他会因为这样而歧视或是不愿意接受你，那一开始我们也不需要再花时间去这个地方了。那我比较认为呢，这是第一个筛选嘛，他筛选你，你也筛选他。如果他因为你这个经验中就对你不产生信任，那就算了，我们不要花时间去跟他口试或面试。可是我相信一定有些人会更好奇你，因为你主动而且你坦率，甚至他会问你，诶，你不觉得写这个会扣分吗？为什么你会写？这会让别人反而有机会跟你多认识跟更了解你。所以曾经有就是有同学问我说，诶，老师，那我的自传要不要写这个？我会说写或不写没那么重要，但你能不能接纳自己曾经在这边待过。那如果你可以接纳自己，写不写没什么重要，甚至你会自动的跟他说，或是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好，这个部分我们以后再回来讨论。但我觉得这关乎人叫他不说，其实我不觉得比有那么的好啦，但因为他都不能说，他以为不说是好的，反而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各位同学，我说过这个男生才几岁，他在青少年十几岁的时候就入狱服刑了，所以他的社会经验跟人际相处经验其实并不多，所以当他在重新面对社会跟人群，他是一个腼腆的少年。同样的，他的问题解决能力也没那么好，他没办法去面对太多的事情，所以当他这件事情慢慢的被挖出来的时候，他碰到的人可能会开始对他产生否定。很多人会觉得，诶，你不是应该很好的人吗？你怎么这样的过去？然后呢，好像因为曾经做错一件事情，我做100件对的事情好像都不够，所以他开始遭受这样的责难，遭受别人异样的眼光。老实说，这部电影的结局不是跟各位想的一样，可能后来就非常的光明。但是介绍这部电影，也会希望各位不要跟这个少年一样，因为他才25、26，他的能力的确没那么好，所以他当然用一个最负向、最不好的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一方面他在反抗，或是让各位知道他被压迫。可是如果真的觉得被社会压迫了，那不如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好来证明给别人看。同样的，他的支持系统可能不足以协助他去面对这个状况，但是各位是有还不错的支持系统。所以剧中的这个少年后来用不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要提醒的是，那回到我们身上呢，其实我们要面对挑战，就是面对他，挑战他，接纳他。所以前一堂课有说过什么叫做接纳，你必须接纳这是你的一部分。 当你能够知道自己是谁，过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相信各位在这边也会认识一些不错的朋友，碰到不错的老师，甚至呢，你会在这边反而更珍惜家人。以前你可以随时回家，发现这些人都在，但是当你更思念他们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这些人在不是理所当然。当他们愿意花时间陪你陪伴你的时候，你要更懂得珍惜。所以我也相信在这边学习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一定开始不一样了。所以你来这边不只是为了尽你的责任跟义务，你同时也在自我要求跟成长。所以我会蛮希望各位能够认同自己曾经在这边待过。当然能不要进来当然是不要进来最好嘛，可是进来了表示我在负责了。而当你能够有一天又可以从这边离开，那表示你尽了你该尽的责任跟义务。可是会希望你多年前进来跟你之后要出去，你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但这个不一样不是否定过去的你，而是你变得更丰富。所以记得哦，在场所有的同学们，我不要你们否定自己，我要你们肯定跟喜欢自己。如果觉得自己不够好，那就我们再让自己变得更好，学得多一点。过去的你只是不够用，你的人际技巧不够多，你会的方法不够好，那我们再学。当我们一点一点学，就会开始慢慢发现不一样。我会希望这些时间其实我们不只是在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让开始变得不一样，这是我对各位的期许。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堂课，我们下一堂的节目呢，我们要讲的是化危机为转机，如何了解自我的优势跟接受挑战。诚如刚刚所说的，今天剧中的人物就无法面对他的挑战，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但他真的不够有能力去面对他。那我当然会希望所有的同学能够把转机把危机看成是转机，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就下次再相见咯，谢谢各位，拜拜。
看破情人，看破。